我们今天要看诗篇第32篇，在这个诗篇的开始有一行小字，写着大卫的训诲诗。这个训诲诗的意思就是教训人的意思，所以这首诗歌基本上是一篇教导的诗篇。在教会的传统，通常把这篇诗篇归类在叫做悔罪诗这个大类当中。在诗篇150篇里面有七首诗歌是被归在悔罪诗的里面，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诗篇第32篇就是其中的一首。但是我们看这个诗篇的内容，除了悔罪以外，其中还包含了感谢。不但包含感谢，事实上这篇诗篇的这个文学形式是一种智慧文学的形式。譬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如果大家记得诗篇第一篇也是一样说有福了，这是智慧文学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式，就是宣告有福。除此以外，智慧文学也常常把恶人跟义人做对比，所以我们看到在箴言里面，常常我们就看到愚昧人跟智慧人形成对比，义人跟恶人形成对比，这都是属于所谓智慧文学的形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还看到我要指教你，还有道路，还有劝告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在箴言里面看见那个父亲说，我儿啊，你要听从我的指示，我儿啊，你要听从我的劝诫等等之类，这都是智慧文学的一个形式。所以这篇诗篇基本上应该是说是一篇把感谢和赞美放在整个智慧文学的框架当中的一篇悔罪的诗篇。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大卫他就宣告说有福了。我们的翻译圣经是把有福了放在最后，其实第一节第二节的开始都是宣告说有福了。所以这一篇诗篇的一开始就把整个诗篇的主题和要旨首先的把它宣讲出来。那这一种智慧的教导，正如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门徒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有三章的圣经记载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教导，是关于神国度的百姓所应当活出的生活的规范。但是耶稣也是一样，开始就宣告八福，说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等等。因此我们看到这里大卫也是宣告有福了。那么这个有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有福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就是 blessed， B-L-E-S-S-E-D， 就是我们 翻成有福。这个字原文的字义是蒙认可、蒙称许或者蒙核准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字可以用在神身上，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把这个字应用在神身上的时候，在英文圣经就是说 Blessed be the Lord， 那我们中文常常就翻成耶和华是应当被称颂的。所以这个有福用在神身上的时候，是当人来祝福神，但是人不可能来称来认可给予神认可，所以当人祝福神的时候，其实意思就是说人推崇神，人对神的推崇就表现在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称颂。所以 Blessed be the Lord 意思就是说应当赞美耶和华，应当称颂耶和华。但是这个字也可以应用在人身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当神称一个人是有福的时候，就表明这个人是被神所称许、被神所认可的。一个被神所称许、被神所认可的人，就可以得享神所赐的福。然而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人类，以至于 人类悖逆离弃神，神施行拯救，所以从神的创造一直到神施行救赎为止，神的心意是要人类能够得蒙神的赐福，也就是说神从始至终的心意都是要赐福给人类。但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享神的赐福呢？只有蒙神所认可被神所称许的人才能够得享神的赐福，并且神所赐的福不是人配得的，也不是人可以赚取得来的，乃是神的恩典。这样的福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神，因为他创造万有，万有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也只有他能够真正的来把好东西给我们，把真正良善的各样美善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但是只有真正蒙神喜悦的人才可以实际的享受这样的赐福。所以大卫宣告有福，什么样的人有福呢？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他用三个同义平行的句子来描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诗歌主要不是押韵，我们中国的诗词最重要是要押韵，押这个韵脚，但是希伯来文的诗歌主要是用平行的子句，各种的平行子句，有同义平行子句，我们今天看的有反义平行子句，也就是说第一行跟第二行的意思是彼此相对的，有渐进平行子句等等，有许多种类的平行子句，用这样的平行子句更有效的，更强调的可以把诗人要传递的信息表达出来。所以希伯来诗歌翻译之后，不像我们中国的诗词如果翻成中文，那个韵味全部没有了，因为这个押韵全部失去了。但是希伯来的诗词因为它是用平行的句法，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这一部分还是可以保留，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诗歌它的这个风格，诗词的这种风格。所以这里大卫他用三个平行的子句来描述蒙赦罪之福的人。他说什么样的人得蒙赦罪之福呢？他说第一种就是得赦免其过的，描述是得赦免其过的，第二个是得遮盖其罪的，第三是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用三个用词来描述人类的罪，一个是过犯，一个是罪，一个是罪恶。那这三个字如果是在某一些圣经的上下文当中，这三个字确实有区分的，这三个字的意义确实是有一些区分，是表达对于神和神的命令人类所做出的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样的一个用词基本上是在一个关系之下，也就是说是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一篇诗篇就是描述在大卫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之下，他偏离了神，在他偏离神的经验当中，他去经历到他内心内在灵性上的自省，于是他转向神，他承认自己的罪，他就立刻得到神的赦免，恢复了他跟神之间的相交。所以当他经历了这一切，他也经过长期的反思，他就把他所学习的经验跟结论来教导人。而这篇诗篇可以说大卫他在诗篇51篇的认罪诗歌当中曾经许了这样一个愿，他求神洁净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污秽，但是他也祈求神 赐给他从在他里面创造一个新的心，赐给他一个正直的灵，不要从他收回神的圣灵。所以他这样子的祈求，他许愿说，若是神应允他，他就要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就必回转归向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就宣告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他用三个字来描述人类的罪，那这三个字都是人对神和他的命令所做出不同的反应。那么第一个过犯，这个字是指一个人对神的悖逆或者对神的不忠诚所做出的一个行动，所以强调的是对神的悖逆和不忠。第二个字罪，这是我们最常听见，也是旧约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来描述罪。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不种地，也就是说没有打中这个靶心。因此用这个字来描述罪，是指一个人他做出的行动没有击中神已经启示出来的旨意。神已经把他的旨意启示出来，但是人的行为没有打中，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行出来神已经启示出来的旨意，而且这样的行动经常是有意做出的，这就是罪这个字。那么第三个是罪恶，这个罪恶这个字所表达的是不正的行动或者是错误的行动，而且经常是明知故犯，也就是说知道这是不对可是却仍然去行，这就是罪恶。那在我们这一篇诗篇32篇，大卫用这三个字的时候基本上是同义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三个子句叫做同义平行，也就是说在大卫他并没有真正要把这三个字做这么明显的区分，然而他用这三个词来涵盖一切所有各种各样形式的罪，不论是得罪神或是得罪人，不论是大罪或是小罪，无论是有心犯的或者是无心犯的，无论是触犯神的命令或者是知道却不遵行神的命令，这所有的罪各种各样形式的罪都包括在里面。犯这样罪的人，大卫说得赦免得遮盖，神不算为有罪。所以大卫用三个字来描述罪，同样他也用三个字来描述神的赦免。第一个字赦免，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带走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罪行以及对于罪的纪念都完全的把它挪去，这样的一种行动，这是赦免这个字的意思。我们所犯的罪，我们的一切的罪行，还有对罪的纪念，都把它挪开。如果大家记得在利未记第16章记载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要为全国的百姓赎罪。我们的神他真是有智慧，关于神的真理他要向我们来表明 来说明来教导我们的时候，他用各种很具体的事物来帮助我们明白。所以在赎罪日，大祭司以色列全国的百姓要带两只的羊带到会幕的面前，一只羊要作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但是另外一只羊要归给叫做阿撒谢勒。这个阿撒谢勒其实意思就是说把它隔离的意思，当然这个字真正的意思啊，没有真正可以确肯定，但是这只归给阿撒谢勒的羊不会被杀，然后不会献在祭坛上，另外那只作为赎罪祭的羊会献在祭坛上。阿撒谢勒的羊，以色列百姓和大祭司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表明这个羊要担当他们的罪，然后这只羊就由一个人把它送到旷野去， 也就是把他送到一个隔离的完全隔离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罪、所有的罪愆、所有罪的纪念都完全把它挪去，这就是赦免的意思。那第二个字是遮盖，这个字跟赎罪祭有关，这个字就是表明使人能够得赎罪的神恩典的行动。那遮盖也就是要杀这个赎罪的祭牲，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祭坛上，我们这就好像可以遮盖了我们的罪。其实意思就是说，这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死亡来替代我们人类该得的罪的刑罚。所以呢，赎罪祭、赎愆祭以及这些等于说赎罪的牲畜被杀，他们的血就使这个神的百姓的罪被遮盖，而使罪人得与神和好。而这些赎罪祭、赎愆祭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而且不是多次，一次献上作为赎罪祭。所以我们唱的诗歌常说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其实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赎罪的代价，那么就是这里遮盖的意思。借着耶稣自己把他的身体献上作为赎罪祭，他的死亡就付出了这个赎价，付出这个赎价让我们得以得着这个赦罪的恩典，可以与神和好。第三个字是算，但这里是说不算。不算意思就是说神对罪人宣告罪人的罪被赦免了，不但宣告他们的罪被赦免，而且称他们是义的。所以这个字本身是一个法庭的概念，好像今天罪人被告带到法院，最后法官宣告说这个人的罪是被判无罪，也就是宣告他的罪是赦免了。那么所以这是一种法庭的概念。但是神不仅是消极的从负面的宣告我们的罪被赦免，而且神是积极的称这些被神赦免的人是义的，也就是神算他们是义的。这是一个法庭概念，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不会说黑的就可以变成白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当神宣告罪人是被算为无罪、算为义，在新约我们今天很明白，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去接受了这个罪的刑罚，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所以神可以宣告我们的罪赦免，而且神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所谓的不算为。那么同样大卫用三个用词描述神的赦免，是要强调神完全的赦免，所以他也是以这不同的方面来述说神对人的赦免是如何，来强调神完全的赦免。所以在这里一个有福的人，大卫所强调的焦点一方面是放在罪的性质，但是更重要的它是放在蒙赦罪的福。放在罪的性质这一方面，我们知道圣奥古斯丁他曾经有一句格言，他说知识的开端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大卫用三个主要的用词来描述罪，以此来说明人类的罪恶的各个层面，而且显明罪的根本的性质是偏离神。这是我们每一个罪人都必须对我们自己有的一个认识。所以奥古斯丁说，智慧的开端 乃是认识你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乃是首先认识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悖逆的人。因为我们对神的悖逆，所以我们人类在心思意念上，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都义无良善。这并不是说我们人不可能有任何的好行为，譬如说我们一般的人，并不是只有基督徒，一般的人也会向人显出愿意好施乐善这样的善行。但是所谓的我们在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上都一无良善，也就是人类是完全堕落的，这个意思乃是说，即便我们做出的外在的行为是一个所谓的好行为，但是神看人不是只看外面，神也要看人心。因此在神的光照，神的这个光照亮之下，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没有一样不被罪污染。也就是说，这个善行本身外面看起来是一个好行为，但是如果真的查验人心，会发现有时候是出于为了想得名的动机才行这个善，有时候是出于譬如说在美国有很多基督徒奉献是因为要拿免税收据，他报税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减免，没有免税收据的对不起不奉献。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但我们自己做了我们也会沾沾自喜，我们会觉得你看这个人不如我。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但是这样的人心是只有神可以鉴察。所以我自己不止一次经历过，我看不见我真正的动机，一直等到圣灵责备我的时候，很严厉的责备我，我吓一跳，因为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恶心存在。所以我们必须深切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罪，特别是认识我们对神的悖逆。因为一切道德上的邪恶是始于我们对神的悖逆，我们悖逆神，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偏行己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我就取代神，我自己来怎么样扮演神，我们说 play God， 既然我不要神做神，我就来扮演神。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罪的一个本质。所以大卫这样的一个宣告，一方面把焦点放在罪的这个性质，但是更重要的是放在蒙赦罪之福。人类的罪如此的败坏，然而神却愿意赦免人的罪。所以当一个罪人对自己的罪认识的越深，就可以越深的体验神赦罪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也更深的能够感受他蒙了神的赦罪是何等的福气。所以这一篇虽然是一个智慧的教导的诗篇，但是当大卫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有福了的时候，对他自己来说这也是一个喜悦的欢呼。他深知自己的顽梗悖逆，特别等一等我们会看见他的顽梗悖逆甚至表现在他不肯认罪。所以当他终于向神坦诚自己的罪，终于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他就加倍的体认到蒙神赦罪的自由和释放，他就欢呼的能够宣告说有福了，得蒙赦罪，得遮盖其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这样的体验在我的身上，实在这个古旧的福音 对我来说不是古老的福音，也不是以前我听见的福音，这是每一天对我来说是新鲜活泼的福音。所以每一天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每逢思想神的救赎，我就泪流满面，这是每一天的事情。因为我很深的认识我的罪，我很深的看见我在神面前的悖逆，很多时候我看见人类的悖逆，我在神面前哭泣。但是这个泪流满面不仅是因为对罪的认识那种带来的深切的忧伤，也是一种喜悦的眼泪。因为真的是无法描述心中体认神蒙神赦罪真是何等的恩典和福气。好，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大卫还加上一句话，他说凡心里没有诡诈的。我们从第五节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要能够得蒙神的赦免，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必须要认罪悔改。所以在第五节大卫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所以第五节很清楚的显明，我们如果要能够享受这个赦罪之恩，蒙这个福，一个先决条件是要认罪。所以在这里大卫加上心里没有诡诈，首先就是针对所有想要遮盖他们的罪或者想要忽略他们的罪的人。这些人犯了罪想遮盖，或者呢想把他忽略，这样的人没有诚意要悔改，他们就不能得赦免。心里没有诡诈，想要遮盖罪忽略罪，这就是诡诈。所以这样没有诚意要悔改是不能得赦免。但是其次，心里没有诡诈也是针对轻轻忽忽的认罪，认为神的赦免是很容易得着的，所以他们想我只要认罪就没事了。很多慕道的朋友都会这样说，哦，你们基督徒哦，就是嘴里说，哦，我错了，我有罪了，求神赦免，这就打发了。不要说慕道的朋友，连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观念。但是心里没有诡诈是针对这些轻轻忽忽认罪，认为神的赦免是很容易得着的，这样的认罪是一种心里有诡诈的认罪。所以在菲律宾天主教的国家，你可以看到这些犯罪的人扒手，他在路上行了一个做了一个案以后，他路边有个教堂赶紧进去向神父告解，承认自己有罪，出来继续去行扒手行窃，就是这种轻轻忽忽的认罪，以为说我只要说承认我有罪一笔勾销没事。除此以外，心里没有诡诈也是针对只是因为所产生的后果使自己感到懊悔，以至于来到神面前认罪。有一种认罪就是我们做了事情，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后果，我们觉得很懊悔，我们是有一种罪疚感，然后我来认罪。这种罪认罪也是心理诡诈，因为你不是诚恳的从心里认罪，是你看到这个后果让你觉得很懊悔，所以你来认罪。这个心里没有诡诈也是针对有口无心的认罪。所以有人曾经提出这样的狡辩，是不是有一个人可以一生作恶，但是呢只要等到临死之前认罪悔改，那他就可以得救，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存心如此，那么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个人的罪是不会得到赦免。心理诡诈，他认为我可以一生作恶，我现在可以及时欢乐，到我要死的前一刻我再来认罪，那 我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当然，如果一个人作恶，他实在是不认识自己的罪，然后等到他最后临终前，他是真正认识了罪，诚恳的悔改，他的罪是可以得赦免的。所以任何不诚实、任何不诚恳、任何不纯正的认罪，是不能够得到蒙赦罪之福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以为可以把神拿来耍。认罪悔改，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只有真正畏罪、忧伤、痛悔、诚诚实实的悔改认罪的人，才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好，所以当大卫宣告这样有福的人，接下来他就以自己不肯认罪的经验，以及他终于认罪得到神赦免的经验，来作为一个例子来教训人。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描述他自己不肯认罪的时候的光景。他说，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类的天性是很顽固的，我们是不肯轻易认罪的，我们总是要提出为自己辩护，或者我们要为自己提供某种的解释，或者我们为自己找借口。我们今天孩子悖逆，青少年时期的悖逆，我们说哦，这是荷尔蒙，因为青少年时期这荷尔蒙，到了更年期，我想这个我自己是已经过了这个更年期哈。那么更年期有一些人会经历这种荷尔蒙的变化，我知道有些人在更年期的时候是很脾气是很可怕的，所以这是我正在更年期。我们用很多的借口，我们提出很多的解释，所以很多时候我跟牧师有时候劝勉的时候，他就会讲一些东西，我说为什么每一次你都不可以直接说我错了呢？一定要，他说我只是告诉你，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样。我今天不是说要用牧师做个例子哈，我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牧师，我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很顽固的，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是死不认罪的。所以牧师常常讲死不悔改的走直派，是不是？我们真的是死不认罪。所以大卫说，当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带来什么样的受苦呢？让他真的是身心都经历了极深的痛苦。他说他终日哀哼，骨头枯干，白日黑夜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他的精力耗尽，好像夏天的干旱。这是诗歌的题材，用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他所受的苦。有人认为这就是实际上他身体生病了或者是什么，但是更可能这是一种诗歌的题材，用这种比喻性的表达来描述，更是描述他里面内在心灵的受苦。所以终日哀哼，一个人活在罪恶之下，然后良知受到良知的谴责，但是却抑制良知的谴责，这样的活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终日哀哼，心里面不会有安宁，终日哀哼，以至于他说骨头枯干，或者说骨头衰残。骨头枯干或者说骨头衰残，也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一个人不肯认罪，所导致属灵的生命就越来的越弱。这骨头衰残，年纪大的人，年纪越大了，到最后真的常常两脚无力。我自己最亲的，像牧师的父母，我自己的父亲， 真的就是他们这些年，他们都已经93岁，这些年这个腿就越来越无力了。所以这个骨头枯干或者衰残，就是描述一个人如果不肯认罪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弱，这是真的。因为罪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道墙，所以当我们即使是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肯认罪，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已经怎么样，已经受了阻拦。这样的人属灵生命可以新鲜活泼吗？这样的人属灵生命会越来越弱。然后他说，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是比喻性的表达，神的管教在他身上非常的沉重。当他闭口不认罪，神的管教重重的击打，神的管教在他身上沉重，而且是日夜继续不断的，白日黑夜，神的管教沉重的压在他身上，让他的精力耗尽。他说，就好像一棵植物在地中海那种炎夏的气候之下失去水分一样。这个都是，如果你生活在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地中海炎夏的气候，那个热风吹来，植物就枯干，一朵花早上起来生气盎然，但是到了中午，整个花全部垂下去，这就是地中海型夏天的气候。所以他说，日日夜夜继续不断，神的管教非常的沉重，加在他身上，他的精力耗尽，就好像在炎夏的地中海的夏季，他这棵植物就失去水分而枯干。所以我们看见诗人表明，当他不肯认罪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脓包越烂越大，他的身体他的心灵都不安宁，但是他还是顽固的不肯认罪。神的管教重重的加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人的那种悖逆是如何。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我现在每逢无论是什么事情激起我心里面的挣扎跟不安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我里面一定是出了问题，所以我一定立刻到神面前去面对，我不敢单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痛苦之中，最后诗人终于转向神，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这里同样的，诗人用三个同义平行的句子来描述他向神承认他的罪。我们看到罪、罪恶、过犯这三个字，在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出现的描述罪的这三个字，在这里再一次重复出现。然后他用三个字来描述他的认罪，他陈明他的罪，他隐藏他不隐藏他的恶，然后他说他承认他的过犯。那么他再一次使用第一节第二节描述罪的三个词来认罪，就表明他认罪的详尽和完备。我们已经说了，前面这三个词基本上就涵盖了一切所有各种各样形式的罪，所以当他认罪的时候，他再次使用这三个词来表明他的认罪是非常的详细详尽而且完备。然后他用陈明、不隐藏、承认三个词来表达他的认罪。陈明就是把它表明出来，不隐藏其实直接翻译是不遮盖。当前面第一节说到神的赦罪是神遮盖他的罪，这里当他认罪的时候，他不遮盖他的罪，所以当他不遮盖他的罪的时候，神就遮盖他的罪。当我们 来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不遮盖我们的罪，我们就会得享神的恩典遮盖我们的罪。最后承认，他把承认放在最后，是特别要写明一件事，要写明什么呢？写明神赦罪的行动是直接紧跟着人认罪的行动。所以他说，我承认我的罪，你就赦免我的罪。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立刻就赦免我们。所以神赦免的行动是直接紧跟着我们认罪的行动。所以刚刚已经提到，大卫说这样的认罪必须是心里没有诡诈，也就是说必须是真挚的，必须是诚恳的，必须是诚实而且心中纯正的一种认罪。所以什么样的认罪才是这样的一种认罪呢？大卫除了写这一篇诗篇，他还写了一篇真正认罪的诗篇，那就是诗篇第51篇。在那篇诗篇里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真正的认罪是怎样。所以在诗篇第51篇，当大卫他犯了奸淫的罪，这个小字告诉我们说，大卫跟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大卫犯了奸淫的罪。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11章，作者用5节经文描述大卫犯奸淫的罪。有一天太阳平息，大卫睡到太阳平息，所以请你们不要睡懒觉。他睡到太阳平息，爬起来就看见上屋顶上去散步，就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妇女正在沐浴。他就去问人家说，这个女人是谁？人家告诉他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所以他知不知道是别人的妻子？他知道，但他还是打发人去把这个妇女带来与他同寝。所以作者就用了5节经文描述他犯这个奸淫的罪。但是接下来将近20节的经文描述他怎么样想办法遮盖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小心，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来读圣经的作者，尤其是叙述文体，他的记载是选择性的，然后我们就是要仔细看他怎么去表达，然后他借着这样的表达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所以我们平常读就是，哦，他犯了奸淫，然后他又犯了杀人。但是你仔细的看，大卫犯了罪以后，就像这里说的，闭口不认罪，他想办法遮盖。所以他就去叫人把乌利亚拔示巴的丈夫从战场上叫回来。当时约押带着大卫的军队去攻打亚门人，把这乌利亚招回来。大卫心中诡诈，他心里想，他回来了肯定要回家。那么，哦，对不起，我遗漏了，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罪以后，拔示巴就差人告诉大卫说他怀孕了。所以呢，大卫就要遮盖他的罪，从战场上把乌利亚找回来，心里想他会回家。没想到这位乌利亚对神对国家忠诚，他说，神的军队还在前线，我怎么可以回家去享受？他不回家，睡在皇宫门口。大卫看到这个计谋失败，他就把乌利亚请进来设宴款待，把他灌醉了，想说醉了大概就糊里糊涂会回家。但是乌利亚还是睡在王宫的门口不回去，大卫没办法，他就写了一封信交给乌利亚，带去给约押。信上写，请约押把乌利亚送到最前线，让敌人把乌利亚打死。我们若是不肯认罪，我们就想尽各样的办法遮盖我们的罪，这就是大卫。所以神就差先知拿单来责备他，这是 接下来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所以当先知拿单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为自己解释，没有提出任何辩护，没有找任何借口，他说我犯罪得罪了神。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是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大卫所写下的一个真正从心中痛悔的认罪的一首诗篇。所以一个真诚的认罪，首先第一个不是含糊笼统的认罪，一个真诚的认罪是具体的深入的陈明自己的罪。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而且他说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你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你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具体深入的陈明自己的罪。第二，这里提到忧伤痛悔，真诚的认罪心灵会为罪忧伤痛悔，也就是说不是一种冷酷的，不是冷冰冰的。我们今天很多的认罪是很理性上的，这是我觉得现代我们传福音最大的一个弱点。我们在理性上探讨，通过了理性，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没有心灵忧伤痛悔。我以前教很早了，十几年前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是教基要真理，我很喜欢有一对年轻人非常可爱，他们出来留学上我的课，每一次都坐在第一排，那个教室比较小，所以我站的其实很贴近他的桌子，所以他们像小鸟一样的就是这样仰着头，你看到他的眼神，他用心的听。所以每一次我现在在教这些小儿童，前几个班去教儿童，我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有 eye contact， 你的眼睛要看我，你的眼睛一溜我就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已经跑掉了。有一个小孩子一天到晚他坐在我的右手边，我就看他眼睛一瞄就在那边看钟，我就说你为什么一直要看钟，是不是觉得这个坐太久了，赶快要下课。他说是一个习惯 OK。 但是呢，所以那两个年轻人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坐在第一排，头仰着专心的听。所以上完了一整季的基要真理，他们基本上他们非常接受，也就是说理性上他们非常愿意接受所说的，但是 课结束了，暑假有一天我就接到这个姊妹的电话，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就在前几天，她从学校回到家，回家以后，这个她就坐在饭桌前，当时她心里想说，这个就是休息一下，但是她没有想到神光照她，她看见自己满身的污秽不洁净，她说她嚎啕痛哭，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有些人是你看他常常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哭啊哭，哭得很伤心，但是你看他都不改变，这就不是真正的认罪。但是真正的认罪也不是冷酷的，也不是无动于衷的，我们一定会有心灵的痛悔。第三，真诚的认罪不是只一次的来向神承认，乃是一再的，一再的来向神承认自己得罪神，呼求神的怜悯和赦免。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来显明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了三次，第一次他对神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只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第二次他回来看门徒，他吩咐门徒警醒祷告，门徒都睡着了，耶稣就再一次来到神面前，再一次祷告，祷告的话跟第一次还是一样，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只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再回来看看门徒还在睡觉，他再去神的面前，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只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样的重复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像佛教徒数珠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没有意义的重复。所以耶稣才会警告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说许多重复的话，但是真诚的祷告许多时候是重复的，不是一次的。所以我自己的认罪我不会只有一次，当时神光照我，我深感忧伤，我会向神认罪，但是这个忧伤太深了，所以我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不住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神啊，求你赦免我。过完一天我还会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两天我还会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赦免我。这是一个诚恳的认罪。第四，这个认罪心中会切望脱离这样的罪，而无助的呼求神拯救自己脱离这样的罪。所以我真的是每当认罪的时候，我真的是痛恨自己落在这样的罪里面，我心里面很深切的渴望脱离这样的罪，不要再落入这样的罪中。可是我真的没有能力，所以我只能够无助的不断的恳求神说，神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脱离这样的罪。第五，我们也会祈求神彻底的来改变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所以这里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原有的这个罪性是不能够修补的。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不是只是描述我们心中的罪恶和诡诈，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坏。坏到极处的意思就是说，到了一个地步不可能修补，所以我们必须求神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新的心，给我们重新有一个正直的意，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待耶稣基督，不但我们的罪得赦免，神也给我们永生，我们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彻底的被更新， 旧的人只能够活出罪恶的行为，只有这个新人才能够活出新的生活行为，是像神一样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真诚认罪的一个特质。接下来大卫就劝勉虔诚的人要寻求神。大卫说，为此就是所以，根据以上他自己的经验，他就劝勉所有的虔诚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当他们落入罪中的时候，不要单言，要快快的认罪悔改。所以他说，所以凡是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当趁神可寻找的时候，就暗示到了某个时候就为时已晚了。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就表明神不会无限期的延长恩典的时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如此，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神不会无限期的延长这个恩典的时期。我们若是不抓住机会，时机会过去，为时已晚。这就类似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5章，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大卫用从自己的经验，他劝勉所有的虔诚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趁着还有机会，趁着神仍然施行恩典和怜悯，快快的悔改。如果是这样子快快的悔改转向神，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这个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一个向神认罪悔改祈求神赦免的人，一定会蒙神的保守，大水泛溢的时候不能够到他那里。这个保守最主要的是一个属灵的保护，属灵的保护。神没有应许我们一定会得到身体的保护，所以许多的宣教士常常在宣教工厂上为主殉道。然而我们真正的悔改认罪，神是有能力保护我们，在属灵上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好，所以这个诗人就见证神的信实，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当他悔改，当他认罪悔改转向神，他积极的以神为他的藏身之处，到神那里去寻求保护，寻求这个庇护。所以他见证说，神是信实可靠的，他说，你必保佑我，神必定保护他，而且神必定拯救他，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他。所以接下来他就给予这个智慧的教导，来讲论一个智慧的生活应当是如何。前面大卫已经说明，要得蒙赦罪之福，要求真正的悔改认罪。而真正的悔改认罪乃是180度的转向，转离罪，从此以后全心全意的跟随神。这就是悔改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是转向，这个转向是180度的转向，就是 U-turn。所以悔改就是 U-turn。 原先我们面向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做了180度的转向，我们面向神，以神为中心，背向自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样子认罪悔改的人，一定是转离自我，转离罪， 面向神，从此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所以现在诗人就引用耶和华对他的应许，来劝勉悔改的人到耶和华那里去寻求智慧。所以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是耶和华给大卫的一个应许。耶和华应许四件事情，要教导他，第一个，第二个要指示他当行的路，第三个要劝告他，第四个耶和华要定睛在他身上。所以神应许大卫，也应许所有神的儿女，要教导他们，要赐给他们智慧，要劝告他们，也就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要劝告他们立即认罪悔改，转离罪。不但如此，神也要眷顾和保护他们。所以真正悔改转向神的人，只有接受外来的启示，也就是神所赐的智慧和教导，才可以使我们内心被改变，才能活出敬虔的生活，而能够继续保持跟神之间的相交的关系。我们已经说了，罪成为一个阻挡，所以认罪，我们向神承认，然后我们悔改，我们转离罪，转向神。但是我们还需要外来从神来的启示，从神来的教导，神所赐的智慧，我们里面的心才会被改变，我们也才知道当如何行，在生活里面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样子我们就得以保持跟神之间继续的相交，不至于罪不至于再次的介入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作者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因此不仅要认罪，为什么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还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求你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求你赐给我智慧。好，但是大卫不但引用耶和华对他的应许来劝勉所有悔改的人向神寻求智慧，他也提出，神也提出警戒。也就是说，当神把他的话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听从神的教导。那么在这条敬虔的大道上，我们可以自由的奔驰。所有敬虔的人，愿意听从神教导的人，在神所指示的敬虔大道上可以自由的奔驰。但是如果拒绝接受神的教导，就会像无知的骡马一样，必须要用绝环栾头来控制它，它才能够驯服。所以这是一个警戒，不要顽梗悖逆，不要顽梗不肯认罪。当我们从神接受了神的教导和智慧，我们就顺服。所以一个真正要能够明白真理的人，悔改转向神，顺服神，是一把钥匙，使我们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力，能够明白属灵的真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可能理性上你可以听懂，但是属灵上你不懂。这就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慕道朋友可能也听了很久的道，这些每个礼拜天讲的道已经耳能详熟，但是不懂。因为如果真正明白，我们不会拒绝，我们真正听见了，我们一定会领受神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个救赎的礼物。然后接下来大卫这个智慧的教导，他就提出两种选择。恶人就是拒绝神顽固的不肯悔改的人，这样的人他说要多受苦楚，也就是只能带来愁苦，而过一种痛苦不能消除的生活。活在最终是痛苦的，我真的是不能想象。我们常说我没有啊，我不痛苦啊， 我很开心啊，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这是一种，这种是一种 deny， 是一种否认。可是这是一种逃避的否认。如果我们很诚实，一个真正悖逆、拒绝神、顽固不肯悔改的人，只会带来愁苦，而且这一生不能够脱离这种痛苦的生活。但是倚靠耶和华的人，耶和华的慈爱要四面环绕他。这个慈爱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字是指神立约的爱，也就是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神对他所立的约是忠诚的，神会信实的来引导、来眷顾、来保护、来供应他的百姓。所以依靠耶和华的人，神的慈爱、神立约的爱、神忠诚的按照他所应许的来供应、来保护、来眷顾、来引导。我想这真的是，我觉得当我经过很多神的管教，更深的悔改、更深的降服的时候，我真的是经历神的慈爱四面环绕我。一个真正倚靠神的人，是无论什么事情带到神面前不会忧虑，不会祷告了说哎呀，那如果也许祷告了就想哎呀，我们就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思虑挂念，然后甚至很多的困惑和不安就出现。这不是真正依靠耶和华。真正依靠耶和华的人知道耶和华是良善的，知道耶和华有智慧、有能力，知道耶和华他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他来到神面前像小孩子一样，他把一切事情向神诉说，他让神完全的做主，来提供神一切的眷顾、保护、引导。信得过神，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没有真正的倚靠，我们自己还在打算，我们自己还在忧虑，我们自己还在烦恼，我们这不是真正的倚靠。我真的是经历真正的依靠，真是像小孩子。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真正交给神，真正的安心，就好像一个小小孩，他对父母就是这样的依靠，他相信他的父母。爸爸，这个孩子站得高高的，爸爸说跳下来，他会不会有第二想？没有的。爸爸说跳下来，他立刻跳，因为他相信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张开手在那里，他知道他的爸爸会托住他。所以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是有福，信靠耶和华的人真是有福，耶和华的慈爱四面环绕他。所以最后大卫就劝勉所有的义人和正直人要在神里欢乐。这个义人就是心里正直的人，也就是前面第二节所说的心里没有诡诈的人，这是平行的。所以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赦罪，得到神的保护，得到神的引导。所以他们经历了神赦罪之福，他们经历神的引导和保护，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所以大卫说，让我们一起来在耶和华的里面欢喜快乐，让我们一起来欢呼，我们蒙了神赦罪的恩典，我们得到他立约的爱所提供的保护和眷顾，我们真是有福啊！我们一起来欢呼。所以今天这篇诗篇让我们看见两方面很重要属灵的真理。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属灵的健康先决的条件，就是必须要对我们自己罪恶的生活有一个自我的认知。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诗篇51篇，大卫说我知道我的罪，这个我知道在原文是强调的语气，所以他对自己的罪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自我的认知。他说我知道，不但他深切的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悖逆，而且他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这表明他这一种深切对自我的认识不是只是偶尔的，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是继续不断的深切的认识自己的悖逆在神面前。然后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也是对自己的罪一个深切的认知。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犯罪都是单单得罪了神。无论你做了任何的恶，无论你是得罪人，大卫犯了奸淫，他其实得罪了拔示巴，他杀了人，他得罪了乌利亚。他说，我唯独得罪你，并不是说他就不得罪这些人，但是他知道他的罪是因为他悖逆神。是因为他悖逆神，十诫岂不是说不可奸淫吗？十诫岂不是说不可谋杀吗？我唯独得罪了你。所以呢，他知道他犯罪，单单得罪神。他认识他自己的罪。然后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承认他自己完全的堕落。他在罪孽里生的，还在母腹当中，他说我就有了罪。其实这就是承认我们人是完全堕落的，我们人就是生来就是罪人。然而他不但承认自己完全的堕落，他承认神的公义。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也就是说，当先知拿单来责备他，说他得罪神，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没有借口，没有辩护，没有理由，没有解释。他说，神啊，你的判断是公正的，我是照你所说的，我犯了罪。他承认自己完全的堕落和神完全的公义，以此来强调他自己和神之间的距离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深渊，在罪人跟圣洁的神之间的深渊是何等浩大的深渊。他只能够来向这位神呼求怜悯和赦免。这是对自己的罪的认识。所以属灵的健康的先决条件是对自己罪恶的生活有一个自我的认知。这种认识我刚才已经说了，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可以自我省察的。所以我在跟青少年读诗篇五十一篇，我跟他们说，我问问他们，他们平常怎么认罪。我说，这不能够只是靠头脑自我省察，这是圣灵的工作。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有圣灵才可以光照我们，使我们对自己的罪有这种的认知，而且基于这种认知，我们必须向神做出认罪悔改的行动。那么神是信实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又要更新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在箴言的28篇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在28篇的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因此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信实和公义是因为他已经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因为他说，你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就必得赦免。所以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需要这样的认罪悔改，成为我们一个属灵复兴的起点。所有属灵的复兴都是从认罪悔改开始。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仍然要继续不断的认罪悔改。真正的认罪悔改是一个人生的态度，所以不是只是做决志祷告，是一个整个人生的态度。我们在从认罪悔改做决志祷告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这一生我们继续不断在神面前过一个认罪悔改，转向神，然后完全信靠 顺服、降服、敬拜神的生活，这就是信心。所以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但是第二方面，保罗也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引用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二节来说明罪人能够被称为义，他是从正面来表达，就是算为义。这里大卫是说不算为有罪，所以算这个字，保罗就引用诗篇三十二篇大卫所用的算这个字，因此他说明罪人能够被算为义不是靠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赚取神的恩典，我们不可能赚取神称我们为义，乃是完全靠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是神的恩典。而神赐给什么样的人呢？只有那些真正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于所听见的福音做出真正悔改和相信的回应，这样的人就可以被大卫宣告是有福的，这样的人罪得赦免，而且得到属灵的更新，得到里面一个新的心，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教导，从神得智慧，我们晓得怎么样在这条敬虔的大道上我们可以急速的直奔，我们能够奔向我们这个天上的家乡，我们能够继续不断跟神保持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第39首，请大家起立。